昨天傍晚Zoom 有了一个 upgrade 那结果然后呢就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不在我们的控制的里面了。也希望大家在余下的时间能够多多的包容。那又加上我，上个礼拜做了我左眼的白内障手术，所以现在两只眼睛的视线都还是不是完全的清楚，所以在今天这一个讲到的过程里，可能也有一些的不
What
顺利
happened?
也就请你们大家多多
Could you?
的包
Do
容。
anything?
我相信在上个礼拜，大家都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母亲节的主日啊。平常可能出去吃饭的，这一次都要待在家里面。无论上个星期是怎么样，我想大家可能也收到了一些我们当中做母亲的，可能收到了一些的贺卡。或者我们也选择了一些贺卡送了给我们的自己的母亲，不知道你收到的那一张和你选的那张上面写了些什么呢？是否在那里称赞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永远是那一个完美的。每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在他们的身边，在那里满足他们的需要。那孩子总是一直的以你为荣呢？我相信做母亲的要达到这一些的期望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在选卡的贺卡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为难。今天这一个时代，小孩子手上的那一个手机或者是 iPad，已经代替了慈母手中的那一条针线啊。几年前，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在中南美国家的新移民。那他们说，在10个家庭里，大概有7个家庭自从移民到中南美之后，很快的就把孩子送回国内，让家人来育养。到孩子11、12岁的时候，再把他们接回来。那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些孩子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所遇到那种适应上的挑战和那种的艰难，因此我们会看见一代的孩子就是在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亲的状况之下就成长了。有些孩子认识身边的爷爷奶奶或是托儿所的老师，比自己的母亲要来得更多。在今天这一个时代，做母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母亲节的主日，当我们一边过去在那里称颂母亲的时候，我相信可能不少的人心中也带了很多的忧伤或者是难过，因此也有人说，在这些特别的节日，包括了母亲节，往往是有一些人感觉到最痛苦的日子，在这一个时候，让我们一方面在那里为了我们的母亲感谢神，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母亲也是一个人，她也像任何人一样会在那里犯错，特别是当我们每一天对着那些肮脏的尿布，或者在过去的这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家。待在家里面24/7，在那里面对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词句里面也就剩下了这几个字：不可以、不行、那不准。那心中的无奈和苦闷，我相信是大家都能够了解的。不错，身为做母亲的，是有那种的成就感，心中的那种的满足和高兴。但是很多的时候，或者更多的时候，会感觉到有那种的挫折感。今天虽然是在母亲节过后的一个礼拜， 那我还是想和大家一起的来分享一篇有关母亲的信息。但是我今天用的这个方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平常讲到不多用的一个模式，就有点像在那里讲故事一样。和你们大家一起的来看看人类的第一个母亲就是夏娃。那我们要从她的生命里面来看，能够学到哪些的功课，能够作为我们的借鉴。那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一起的来探索，也一起的会寻找到有一个基本的真理，因为神在我们错误的选择中，仍然的在那里不停的向我们施恩惠，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要在那里敬重的来顺服他。这一个故事的里面，我们会看的是第一段的第一个点，就是夏娃那如何的选择了被看重。我们来看这第一个的家庭，从最早开始。那也只有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伊甸园。那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完美、理想的地方来养育、来带大、来养育一个家庭，在属灵的方面也是非常的完美，是不是？亚当、夏娃每天和他们的创造主相会。在黄昏的时候，当天起了凉风，神就会来到伊甸园和他们行走，在那里和他们谈话。在那时候，没有罪，也没有任何不道德。亚当也很可能是一个相当理想的丈夫，深深的爱着夏娃。那当夏娃沉睡的时候，神从他的肋旁取了一根肋骨，然后就创造了夏娃。然后当亚当眼睛睁开来一看，在他前面的这一个女人，在创世纪的第二章23节，在那里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因为她当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在希伯来文，这是第一首的诗歌，是一首他们称为的一首的情歌。他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是一句非常罗曼蒂克的一句话。也翻译，当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甚至也包括了英文在内，这一个诗意就消失掉了啊。但是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这是人类的第一首的诗歌，这个大概也反映出亚当的感性的一面。亚当当然也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一个人，他被创造了之后，神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让他给园中所有的动物起名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差事。是需要创造性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你第一次看见一样东西会走动的，它有4条很粗的腿，1条很细的尾巴，很长的一个鼻子，那你会给它什么名字呢？当然，今天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像，但是当你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样给它起名字呢？夏娃大概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有哪一个的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比较罗曼蒂克的，同时也是相当的有创意性的呢？而不是那种死死板板的，而且也可以随时的跟他在一起。伊甸园的天气也是完美，不冷不热，他们也不需要穿任何的衣服来遮盖，来保持体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 实际上，神告诉他们说：“这个园子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而且吃的日子必定死亡。”神不是给他们一个选择，乃是一个命令，是你们不可以吃，而且这一个命令也带着了一个后果：如果吃了，必定会死。当然，在那一个时候，对亚当和夏娃来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那不吃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对亚当、夏娃来说也是无所谓吧？是不是？就是少一棵树的果子，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可能是最幸福的人。然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圣经里。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四到第五节告诉了我们，魔鬼取了蛇的形象，就来对夏娃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我们大概注意到，蛇在这里歪曲了神的话。不但如此，他也对神的话做了一个挑
把那
战，
个知识点。
因为在第四和第五节这里说。你们总不会死，神说的是你们吃了你们会死，但是蛇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那果子，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知道善和恶。你看，这蛇不停地将这个怀疑，将对神的怀疑。放进了夏娃的心里面。过了一下，夏娃过去看这一个果子，觉得也蛮不错的，非常的吸引，心里就开始动了。不但如此，你想想，有谁心里边不会像神一样，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呢？所以他就把这个果子拿过来吃了。然后经文又告诉我们说，他也给了亚当，亚当也吃了。你要记得啊，当蛇在跟夏娃说话的时候，亚当大概也在身旁。所以亚当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无辜的人。夏娃吃了一个果子，觉得蛮好的，就给了他，他也吃了。不，你要记得。当时在对夏娃说话的时候，亚当一直在身边，他也在那里听见的。所以也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沉默的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是他故意违背神的一个举动。他和亚当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背叛神，不顺服神。因为这个缘故呢。蛇就被咒住了，那我们也注意到，只有蛇被咒住，人没有被咒住，亚当和夏娃没有被咒住，地也没有被咒住，只有蛇被咒住。但是整个的创造，包括了亚当、夏娃，包括了地，因着夏娃所犯的罪，都受了伤害。所以我们说，世界就成为了一个堕落的世界。那这一个故事的结果，就是亚当和夏娃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一个时候，夏娃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听蛇的话，如果我早知道有这样的后果，我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了。如果早知道，如果早知道，因此有人说，如果早知道，在人类的词典里是最忧伤、最难过的一句话，因为是充满了懊悔，充满了无奈。因此有人说，将来在地狱里。最痛苦的事情不一定是被火烧的那种身体的痛， 而是在那里懊悔，不停地在那里说：“如果我早知道，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不会这样。”一个充满了懊悔的地方。然后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第二点，就是夏娃的选择影响了他孩子的行为。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夏娃生下了该隐，然后亚伯。夏娃应该可能有心里面会有些的担心，怎么样把两个孩子带大，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书本，也没有任何的工作坊，教你如何在3分钟之内把孩子搞定。他的周围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母亲，他可以去问、去参考、可以比较你怎么带大你的孩子。这第一个母亲完全是要靠自己来带大这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慢慢的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事业。老大该隐是一个农夫，以农作业为主。老二亚伯是一个属牧为主的，照顾着他的羊群和牛群。夏娃慢慢开始注意到两兄弟之间开始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最近开始经常的在那里争吵，慢慢的发现是和他们对神的敬拜的所献的祭是有关的。然后这段经文隐隐若若的告诉我们，当该隐和亚伯在成长的过程里，神一定告诉了他们什么样的献祭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样的献祭、什么样的敬拜是神喜悦的。在第四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这里说，有一天该隐把地里的出产拿来当作礼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自己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拿来献上。该隐把地的出产献给神，但是亚伯呢，却把他的羊群中那一个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拿来献上。多年之后，在利未记的第三章16节，摩西这样的记载说，祭司要把这些焚烧在祭坛上，作为清香的火祭的食物，一切脂肪都是属于耶和华的。由此可见，亚伯所献的祭是对的，是正确，是神所喜悦的，是神要的。那该隐呢？他是将他田里的一些产品拿来，没有什么特别，也不是搓熟的果子，就是将一些的出产的物品拿来就献了给神。亚伯所献的祭反映出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所以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并没有悦纳该隐的祭。该隐就非常的愤怒，结果就把弟弟亚伯杀了。你可以想象，在这一个时候，夏娃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悲剧，使夏娃更扎心的是，可能该隐的这一个行为，使他想起多年来他所做的那一件事。该隐违背了神，正如多年前夏娃违背了神一样。当夏娃看见这一个悲剧在他的面前展开的时候，他知道该隐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要负上责任。神也的确的惩罚了该隐。但是呢，夏娃在这一个时候也体会到做母亲的选择也能够同样的影响和塑造他的孩子。 如果他能够写成书，写书的话，他大概书里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做母亲的选择是如何会塑造、影响孩子们的品格。如果他在伊甸园能够了解的话，在这吃这个果子之前，能够了解这个原则，可能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相信我们大概也会看到母亲的选择如何影响并且塑造了他们的孩子。我还记得有一个母亲与我们分享，她如何记得她的母亲，如何用时间跟每一个孩子在一起，同时也在那里支持她丈夫的服侍，在那里这对丈夫的顺服。然后讲这个故事的母亲也说，她也如何的受了母亲的影响，一方面育养她的四个孩子，一方面在那里顺服和支持她的丈夫。当然，我们也看见一些的母亲选择了控制、驾驭他们的丈夫，对他们一点的尊重也没有，更谈不上顺服。然后你知道吗？他的女儿往往也会同样的像他一样，在那里驾驭、控制自己的丈夫。像我从这一个惨痛的经历，这个遭遇，体会到他自己的选择如何影响了他的孩子。我们的生命也是一连串的选择，一个接着一个的决定。每一个时刻都是在那里做决定，是吗？有时候因为每天都在做决定，我们往往就不以为是了，并且就轻看了这些每天的选择，同时也很容易就忘记这些每天都在做的选择是如何可以影响我们四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想到一些母亲，总是在那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比较，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自己的孩子没有一样是好的，没有一件事是做得对的、做得好的。对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讲过一句称赞的话、肯定的话。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如何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呢？也一定会造成了巨量人际关系的那种张力和冲突。同样的，一个从小就被父母宠爱或者是溺爱的孩子，在父母的眼中绝不会做错任何的事，没有一件事是错的。长大成人之后，又怎么能够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呢？自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都是别人的责任。可能已经40岁了，但仍然像一个8岁的一个孩子，不需要负责任，都是别人的不好。我们要记住，我们每一天的选择，我们的决定都会在那里影响我们四周围的人。正如夏娃的选择如何影响了该隐的行为。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第三个点，就是神对夏娃的恩惠。对夏娃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这家庭是在一个最完美的环境，在伊甸园那里的出现，但是却是以悲剧在那里结尾。亚伯死了，该隐被流放了，在一夜之间，他失去了两个儿子。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母亲的失望和他的灰心，同时大概对神对自己都有无限的苦读。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我为什么会做了那个选择、那个决定？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 在第四章的25节，亚当又和夏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蔡德，因为他说神给了我另一个后裔来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他有了另外一个儿子。蔡德的意思就是神又给了他一个。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却帮助我们对夏娃有不少的认识。他是说，神并没有放弃他，虽然他的选择非常悲剧性的影响了他的孩子，而且他仍然在承担着那一个后果。但是神却在那里看住他，在那里照顾他。我相信这对夏娃是一个何等的安慰，在他的绝望和他的难过中，神并没有把他忘记。在多年后的耶利米所写的《耶利米哀歌》那里也反映出来，在《耶利米哀歌》的第3章23节，耶利米面对了自己国家的沦落，被人的攻击和被敌人的毁灭，但是他说："但我的心想起下面这一件事，我就有了指望。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是多么广大，我心里耶和华是我的份。"所以我必仰望他。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遭遇，因着他们的一连串的错误的选择，他们对神的背叛和对神的不顺服，他们看见自己国家的那个悲惨的结局，被人攻击，被人毁灭。但是先知耶利米却在那里呼喊，叫人注意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夏娃经历了深刻的绝望，但是也经历了神对他从没有停止过的良善。我们也是如此，虽然也做了许多错误的选择和决定，但是时刻我们都可以回到神的身边，从来没有说太晚了，回不来了。还是可以回到他的身边，他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要向我们继续显示他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怜悯。然后在这里，我们最后的看，我们要以顺服来回应神对我们人的恩惠。我们经常在那里做选择。也知道做误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因此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尽所能的做那正确的选择。圣经的话语并没有说，好了，你们遇到这些错误的选，你们遇到这些错误的选择，活该。然后就停在那里了，没有，在这里，圣经也告诉了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在《生命记》的第4章29、30节说："那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若你一心一意在那里寻求他，就必寻见。日后你在患难中。"这些事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亚当夏娃所犯的错，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先知摩西在这里说："你们要归向他，你们要听从他的话。"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重要的选择，最重要的选择。最重要的那个决定，就是要顺从神，不是单单的礼拜天来教会，礼拜五 在团契来团契和小组就是了。不，你听了，但是你还是要顺从，你要听他的话，他就必会在那里改变你和我的生命，并且这一个改变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有两节的经文，我想特别的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讲到这里，我的手板啊，我的 iPad 卡住了，请你给我大概半分钟的时间，让我再回来。好，对不起啊，今天大概可以错的、走错的、可以发生的事，大概也都发生了。首先和你们要分享的一段的经文是。我相信在过去也大家一起的读过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三到四节，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好像头发等等的戴金饰，穿华丽的衣服，却要在里面，就是心里面存温柔、安静的心。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彼得在这里是鼓励妇女们培养她们内心的美丽。我相信我们这边每星期啊，我们都会收到各样的广告，都是看到一些我们叫做颜值啊，就是你的面貌颜值很高的人。他们的牙齿都是又整齐又雪白，小的时候从来不需要遮盖住自己的嘴巴，能够在那里大方的笑。但是神的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内心的那个美丽往往是比外在的美丽是更加的重要。在内心的美是我们要在那里培养的。这一个内在的美丽，也是在圣灵的果子里面表现出来了，那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我们都能够下意识的在那里做些选择，在那里做一些的决定。来培养我们内在的素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了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是我们要选择，这是我们要做决定、要去培养的。我曾经看过一份国内的教会的刊物。那有一个做女儿的，她写了一篇的文章。她说：“当我母亲生我的时候，爸爸在外面出差，所以爸爸的朋友就将我母亲带到医院里。之后，我的爸的朋友就对她说：‘你这一个太太啊，真的是了不起，整个生产的过程，她都没啊一声都没有叫，好勇敢呢。’”这个时候，妈妈就对丈夫说：“为什么我要叫给外面人听呢？我喊痛只是给亲人喊的。”然后呢，她就对她的丈夫说：“如果以后你对我的女儿不好的话，我就会把她的名字调过来，跟我姓。”她的先生是姓陈，她自己姓林，他们就把女儿的名字。改成就把女儿的名字是陈琳。这如果丈夫有一天对女儿不好的话，妈就马上就把她的名字调过来，变成妈妈的姓林，叫做林陈。多年之后，女儿长大了，在这篇文章里说，她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在那里承接了母亲的那种的个性。第一。在外人的面前绝不喊痛，也不喊苦，但是在所爱的人的面前，就会在那里撒娇。 弟兄姐妹，你的母亲是怎么样的影响了你呢？当你看自己生命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母亲的那个样子呢？但有时候你看着，你心里面会充满了感恩。但是，是否有时候你看了，你心里面有难过，有痛苦，或者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或者是要准备做母亲的，我们又会怎么样，在哪里影响我们的孩子呢？第一个母亲夏娃，在她痛苦的里面，她看见了她的选择。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孩子该隐，他的长子该隐如何的违背了神，然后把弟弟杀了，正如多年前他背叛神一样。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遭遇。但是，对不起啊，我这里。当他回想过去，一定是一个很痛苦的遭遇。但是夏娃同时的也经历了神那一个无条件的爱和那一个恩典、那个慈爱和接纳。虽然他是在那里背叛，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神仍然的是透过了夏娃，从他那里带给了人类。带给了我们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当你我今天在这一个节气，我们在那里反思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见到自己的一些错误的选择，是不是？我们可能仍然生活在这些错误选择的后果的当中，充满了懊悔。但是也让我们不是单单母亲节的主日，也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再一次的记得我们主人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如何的在那里饶恕了我们，无条件的在那里爱了我们。当我们面对他的信实，面对他的慈爱，我们唯一该有的反应，乃是在那里信靠他，在那里顺服他。我们要在那里下意识的做那些的选择，好使我们能够培养我们内心的那个素质，那个和平，那个忍耐、喜乐、良善、温柔、信实和节制。让这些的数字继续的传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这些的影响中，然后被塑造，使他们也越来的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这时候特别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都体会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所犯的错误，做的那些你不喜悦的选择和决定，导致我们或者现在还是在那里。不停的懊悔，就你在这时候在这里提醒我们众人，你是如何的爱了我们。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你也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过错。同时，我们也求你加力量，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不是单单做母亲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选择在那里 塑造培养我们内心的美丽，好让这些的素质继续的在那里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